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，由学医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1500多名僧人起义。中国人开始抓捕牧民中较有影响力的人，我们没交武器钱，他们不敢，因为我们错瓦的武器非常好。中国人很清楚，现在武器交了，我们没有能力反抗。他们不是一下子把人全部抓起来，而是今天叫几个过去，明天再抓几个，随便找个理由。比如说跟达仓谋反时，你给他提供了食物，你给他通风报信，你以前是地主，你在旧社会做过什么什么之类。总之，他们前面让喇嘛堪布担保的那些话都是谎言。他们的宗教自由、不改革寺院的那些话也都是谎言。他们不但要求寺院交出武器，而且开始抓捕寺院的喇嘛，没收寺院的佛像、唐卡等。首先抓捕了宁玛寺的僧人和喇嘛，把朱古、堪布等都抓走。我的僧人舅舅，他是一个堪布，也被抓了。我们那里有一个格鲁派的寺院觉日寺，共有1500多名僧人，有25名僧人拿着枪上了山，带头的是喇嘛赤烈。共产中国人到觉日寺要求寺院交出武器，寺院方面说武器已经被25个跑到山上的人拿走了。其实那25个僧人并没有走多远，就在我们家乡附近的山上。解放军进行了2次围剿，倒被他们杀了不少士兵，而25个僧人只有一个人被中国人打死了。有一天，喇嘛赤烈返回了觉日寺，对寺院方面说，我们只有24个人了，一个被打死了，现在寺院想怎么样？如果寺院不反抗，我们24人就去拉萨，如果你们也要反抗，我们大家就一起反抗吧。寺院召开了会议讨论，最后决定到山上有檀木林的地方扎营反抗。就这样，寺院1500多名僧人全体上了山，首领就是喇嘛赤烈。僧人们在一片叫秀巴多热麻的林子里扎了营。没过几天，共产中国人从甘孜、娘戎等地调来军队，从四面包围了觉日寺僧众所在的山。我们当时认为中国人只能从大山正面进攻，没想到中国人从后面的雪山上走下来围剿僧人。那天早上，我和父亲正在挤牦牛奶，忽见雪山上下来黑黑的一片。父亲说，中国人从雪山上下来了。双方开始激战，共产中国人打觉日寺的地方离我们很近，我们从家里可以看到他们打仗的地方。枪声连天，寺院和共产中国人都打得很凶，打了好几天。打仗那几天，我去过一个叫达果的村庄，在那里我看到了共产中国人的医院，临时搭在一片农田上，很多伤患在哭嚎，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，反正整个农田满满的都是伤患，有的是被冻伤的，有的是枪打伤的，医生也很多。从山上背回这些伤患的都是藏人。我没有走近，远远地看着，觉得那些哭嚎的士兵也很可怜，心想他们也有父母兄弟啊，他们可能是被迫上这里打仗的吧。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，中国人的军队是长官在后面拿着枪赶他们上战场的，所以我想也许他们就是那样被赶上战场的吧。而且我仍记得以前跟我交了朋友的那个士兵的话，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 他是被迫来藏地的，我为他们遭到的罪感到非常伤痛。同解放军厮杀了5-6天之后，觉日寺的喇嘛们投降了。共产中国人押解寺院僧人时，我在路边看，心中非常难过又无可奈何。中国人把从僧人手中缴获的武器驮在马背上，让喇嘛们各牵一匹马，喇嘛赤烈也牵了一匹马。解放军排着队走，衣服上都是泥，乡亲们也非常悲痛。最初僧众们上山时，大家就非常担忧，我们知道力量悬殊，僧人们绝对打不过共产中国人，肯定会被中国人杀掉的。打仗时的枪声非常吓人，但最后听说觉日寺1000多僧人只有20多人被打死了。第二天民众们上山，把尸体全都抬下了山，僧人的尸体都抬回了家。由于这场仗，秀巴多热麻这片森林到现在都很有名。僧人们被赶到共产中国人盖的一座大房子里，僧人们在大房子里可以自由走动，当时没有逮捕任何人，只安排了守门的。中国人说了一番话，我们杀了你们的人，你们也杀了我们的人，尽管你们杀了很多解放军，但我不生气，我们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，从今往后藏中一家没有恩怨。还跟喇嘛赤烈握手共进了晚餐。晚上喇嘛赤烈召集了他最初带上山的那些僧人，对他们说，共产中国人是在骗我们，这1-2天他们不动我们，但是接下来肯定会抓捕我们最早反抗的20多人，所以我们今夜必须逃走。当夜喇嘛赤烈就带着那些人跑掉了，他们先跑上山去他们打仗的地方，拿了投降前藏在那里的枪支，经羌塘去了拉萨。1959年3月拉萨抗暴时，喇嘛赤烈在罗布林卡被中国人打死了。觉日寺的僧人起义1个月之后，我父亲被中国人叫去开会，开会的地方离我家很远，在那里他们把我父亲抓了。那天抓了很多藏人，之前包围根达仓的会议上，共产中国人点了名的14个人全都给�抓了。父亲当时40多岁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。他们把我父亲押送到新都桥关押，和父亲一起被押送到新都桥监狱的人很多。中国人把我们家乡的男人差不多都抓走，送到新都桥、巴梅等。措瓦里只剩下了妇女和小孩。我也加入了起义队伍。到1957年时，有影响力的藏人已经被抓的抓了，杀的杀了。中国人掌握了所有的权力，可以随心所欲。父亲被抓后，他们也要求我家交出财物，还打我的母亲。每天开会我得参加，看着王局长在会上指人，这个，被他指的人就被反手捆绑起来殴打。大多数遭殴打的是曾经跟根达仓上山的人，说他们是叛匪、地主，叫他们交出枪、马、财产等等。交不出来的人就用绳子将大拇指绑着吊打，恐吓要枪毙等。打晕后等着醒过来再打。看到丈夫遭殴打，妻子不忍大哭，他们又殴打妻子。看了他们整人，我就做噩梦。我感到终有一天我也会遭同样的折磨。要想自己不挨打，就得打别人，只有这2个选择。我度日如年，心想要怎么自杀怎么跑。 当时果洛和色达都非常剧烈的抵抗中国侵略，中国人还没能控制色达，因此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的人都跑去了色达。果洛色达有18大措瓦和25小措瓦之分，大的措瓦统领上百户，小措瓦也有40-50户，每个措瓦都有本。色达本是阿须仁增顿珠，历史上果洛色达从来没有属于过任何一个政权，在被共产中国人侵占前，色达是独立自主的王国，国民党拿他没办法，更不受国民党管辖。共产中国人也多年未能占领色达，直到1959年。有一天来了中国人干部说，我们要和色达打仗，你今天必须跟我们去运送物资。我们一共有11个人，被安排赶着上百头牦牛运送物资。在途中，我和同伴们就悄悄商量反叛，如果色达的藏人打过来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些物资给他们，要是没有打过来，我们就自己上山。物资送到色达果戈塘后，返回的路上我们就一起跑了。我们跑到了色达起义民众聚集的山上，甘孜、多科、阿坝、李唐、果洛、汪倩、多巴，周围方圆各地的起义者约有数万人都聚集在这里。在这些起义者中，也有我们张果的麦、鲁、藏、曲4个大措瓦，他们没有上缴武器，跑来了这里。4大措瓦中的玉科措瓦本叫玉哲，藏部上下两部本是甲果哲部，鲁措瓦的本叫阿曲巴杰，都是很大的措瓦。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本根举阿达和我们措瓦的人，就加入了起义的队伍。色达本身有18大措瓦和25小措瓦。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虽然是俗人，但色达民众像尊敬国王和法王一样尊敬他，他也给民众护身符，我得到过他加持的护身节。他说念诵10000遍莲花生大师咒可避凶气，在那里还可以买到枪支等东西。我们于是就卖了一头牦牛，用卖牦牛的钱买了枪。本根达阿曲战死了。我们在果洛色达扎营住了2年左右时，中国人开始进攻色达，全面围剿起义者，把驻扎在色达上部的汪清、多巴的民众赶了下来，使得色达起义民众的聚集范围缩小了很多。有一天，我得到一封信，是我被抓的那个堪布舅舅的信。信中说，我从监狱逃出来了，现在在躲忙寺中，请你来接我。看完信，我和另外一个舅舅，我们骑着马带了几个人一道前往躲忙寺。走了一天，路上遇到一个人，他说躲忙寺已经被中国人攻打占领了，你舅舅恐怕难逃一劫，你们也不要前去了，那里非常危险，不过很多人跑进了山上的森林里，你们不妨去山上找找看。这时与我一道的那个舅舅对我说，堪布从监狱里逃了出来，我不能不找他，你先回营地吧，我自己去森林找找看。说完他就骑马走了。我返回了当时我们聚集的地方贾桑囊，那时我和本根曲阿达在一起，我们正在说话间，忽听见有人喊中国人来了。我们马上兵分两路，一部分人抓马备战，当时我们的武器很好，还有很多好马。我和另一些人把家当收拾好，牵着马过了色曲河，中国人已经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山头。本带领很多人迎头冲了过去，开始打了起来。打了整整一天后，我们远远地望见同伴们撤回来了， 他们牵着很多背上空着的马。我们知道有很多同伴战死了，也看到我们本的马，马背空空。我们知道本跟举阿达也战死了。本的儿子悲伤地说，那是父亲的马，父亲被打死了。回来的人们说，我们杀了很多中国人，但我们也失去了两个本。本跟举阿达是打完子弹后拔刀冲向敌人时被打死的。另一个是果洛错瓦的本，他和他的轮布都被打死了。这时本的弟弟根达丹增喇嘛说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，边说边往外冲。我们把他给拉住了。本的儿子他比我小一岁，上前说，叔叔您不要去白白送死，父亲就是像您这样冲动而死的，您这样冲上去中国人会更高兴，你留下这么多部下不管，自己去白白送死有什么用，请叔叔冷静。本的弟弟还要往前冲，于是我们说，叔叔让我们去打吧。说完我们三四十个人打马向中国人阵地冲了过去。又打了一天，虽然我们人数不少，可中国人更多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只好撤回。但是我们找到了本的尸体和枪，本的枪非常有名，是他用两头牦牛换的巴美利，他的枪没有落到中国人手中。我们把本根达阿曲的尸体运到附近的达孜寺，在那里进行了天葬。那场袭击后，漫山遍野都是失去了主人的马和牛羊。你们把地狱给指出来。此后不几日，我的两个舅舅回来了。我的堪布舅舅逃出监狱，在躲芒寺遭中国人袭击时逃到了森林里。我的俗人舅舅去森林里找到了他，一见面我就问堪布舅舅是怎么逃出来的。他说，被抓后我被困在县城的卢霍寺，整个张果的大喇嘛、大朱古、大堪布等高僧大德们都一起被关押在那里。中国人说，你们用宗教欺骗人民，你们自称喇嘛，接受人民的牛羊，现在你们把地狱给指出来，只要你们能指出地狱在哪里，我们就承认你们是对的，如果指不出地狱，你们就是骗人的。说什么你们不结婚，你们这些骗子先撒泡尿看看，要是尿里起泡沫，那你们就和俗人没什么不同，你们就得还俗，我们给你们安排老婆。如果撒的尿里没有泡沫，你们就过关了，可以不结婚。然后把我们殴打了一通，关在了大金堂里。中国人没有给我们戴手铐和脚镣，但是没收了我们的藏袍、腰带和鞋子。到了晚上，我舅舅问其他那些被关押的堪布和朱古们，你们谁能示现地狱，请示现一下，反正我是什么法力也没有的。这里有这么多大喇嘛和朱古，希望大家展示一下法力，不然真的像中国人说的那样，真是丢脸。大家都说没有法力，我舅舅就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今晚就逃走，逃不掉的话，打死就打死算了。没有法力示现地狱，再娶个老婆多丢脸。有人对我堪布舅舅说，千万不能那样讲，闭嘴睡觉吧。堪布才猛然醒悟，看他们的样子根本没有本事逃跑，今晚上我胡乱说话，明天审问挨打时很可能有人会告我的状。堪布赶紧补充道，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对对，睡觉。深夜，堪布祈祷了一阵，提起自己的糌粑口袋，慢慢向门口摸去。到门口时，见守门的士兵正在睡觉。他小心翼翼地从守门士兵的旁边走过， 士兵没有醒。堪布跑到白天上厕所时，就已经看好的那根木桩前，轻轻地抬起木桩，搭在寺院围墙的墙头，沿着木桩爬上墙头，翻墙跑掉了。炮弹在我们周围炸开。贾桑囊被中国人袭击后，我们和古洛色达的人都转移到了尼贡郭的地方，在那里仍然遭到了围剿。解放军包围了我们，用猛烈的炮火轰炸我们，还派来了飞机。飞机没有扔炸弹，而是撒了很多传单，有藏文也有中文。传单上说，你们没有地方可逃，拉萨已经被我们占领了，你们快投降，限你们5天时间，如果还不投降，我们就要轰炸等等。那时是1959年，中国人已经真的占领了拉萨，但我们尚不知道。大炮不断的轰炸，炮弹在我们周围炸开，尘土飞扬。这时各措瓦收到了开会的通知，我们措瓦的本已经战死，是本的儿子去开的会。这个会议是各大措瓦的本的会议，大概有45名本出席，他们是骑在马背上开的会。会上主要讲话的是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，他说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抵挡中国人了，而且中国人已经包围了我们，如果你们想投降就去投降吧，不愿意投降的又无法打得过中国人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因此必须突围。各措瓦的人谁想要与我一道突围的，可以跟我们一起突围，但请不要带钱财和家当，妇女家眷也请不要跟着我们了。下午4-5点时，我们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了。色达本阿须仁增顿珠命令往外冲。队伍具体安排是，汪清多巴和根达仓在前，中间是喇嘛僧人和没有武器的人，队伍最后由色达本和他的大臣等断后。色达本给了我们每人一条护身结，说念过10000遍莲花生大师咒可避凶器。色达本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老头子，根本没有王的派头，是个光头老人。然后我们出发了。天黑时下起了冰雹，冰雹有手指头那么大。没走多久，我们就遇上了中国军队。我们开始开火，中国人放了灯，把四周照得像白天一样亮。我们毫无对抗之力，只能不顾一切地向中国人死冲。见我们不要命死冲，中国人竟然撒腿就跑，我们就这样突围了。到天亮时才发现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冲出来，冲出来的大多是我们措瓦和汪清多巴措瓦的人，总共大概200-300人。我们措瓦大概100来人，汪清多巴100来人，另有一些色达和其他地方的人，其中有一些喇嘛，比如喇嘛西青汪珠、色达的喇嘛嘎杰等，一些其他本的伦布们，他们带的武器很好。这些人都是跟着我们的新本根达丹增一起冲的。我们措瓦有20多人被打死，剩下的也打散了，其他的全部在这场突围中被消灭了。10多户牧民全被杀了。我们措瓦由原本的弟弟根达丹增带领，和汪清多巴的人马一起继续赶路，队伍中相继加入了娘荣人、甘孜人等。由于那时我们的本根达仓很有名，所以大家都来投靠根达仓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10到20人是无法走的，所以大家组合成一支队伍一起走。后来又遇上了德格人、扎西卡人等， 大家都有枪有驮马，一起在羌塘草原上辗转，骑着马边走边打，边打边走。我们打死了解放军，解放军也打死了我们的人。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两三个人被打死，一路上中国人已无处不在。在走出囊县地界之前，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叫阿查杂麻的地方，看到草原上有十几家牧民都被中国人杀了，帐篷东倒西歪，看尸体像是被手榴弹炸死的，有的尸体是蹲着的姿势，他们的牧狗还活着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人肉可食，变得很凶猛。看情形，这场绞杀发生在一个月前，那些牧民全都被打死了。我们经过上扎西卡，到了果洛，汪清多巴措瓦不想再继续走了，他们决定留在这里，也劝我们留下来。大家开了会讨论，我舅舅说不能停留，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的，如果你们不走的话，你们留下来，我们要接着走。于是我们的措瓦继续赶路，要奔拉萨去。同汪清多巴措瓦分手的第二天，我们在奈阿琼的地方又遇上了中国人的部队，这一仗我们打得比较好，杀了不少解放军。接下来我们遇上了德格巴琼措瓦的巴琼纳罗等几个人，他们是一些非常勇敢的人，那些人带着牛皮筏，是专门渡金沙江用的。快到曲马热丹时，又遇上了中国人围剿，这次我中枪受了伤，我的马也中了枪，但没死。我们跑到了曲马热丹，在这里渡过了金沙江，渡江时就是用巴琼纳罗的牛皮筏子，牛皮筏一次装不了很多人，而且牛皮湿了后不能用，只能烧火烤干再用，也没有桨，我们用木碗当桨用，所以我们渡江用了七天时间。过了江，我们就沿着金沙江往拉萨方向走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拉萨已经沦陷了，虽然此前中国人的传单上说了拉萨已被他们占领，但我们根本不信。快到甘丹曲科寺时，我们遇到一些人，他们说不要去那里，中国人已经占领了拉萨，达赖喇嘛已经去了印度，你们想办法去印度吧，拉萨已经沦陷了。我们只好向北方走，在羌塘又遇到了中国人。在这次打仗的过程中，我的俗人舅舅被打死了。我们是经洛曲木加扎的地方到印度的，1957年离开家乡，1960年到印度，一共用了三年时间。家破人亡。一直到1978年，我与家人互相都音信全无。由于中国人曾经宣布，他们已经把我们这伙抵抗者消灭在了金沙江源头，没剩一个活口，所以家里人一直以为我死了。当时也不能举行宗教活动为我超度，家人只能把酥油灯偷偷地点在水桶中，偷偷地哭。1978年，我去加尔各答做生意，在加尔各答有一个我认识的甘孜人，他说最近可以给家里写信了。我问是真的吗？他说是真的。如果你想给家里写信，你就把信写好，我可以去找加尔各答的中国人帮忙写中文地址。他说信首先会发到成都，再被送到卢霍县上。他还说你可以把全家人的名字都写在信上，总会找到一个的。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信中放了两张达赖喇嘛的小照片。几个月以后，我收到了回信，当时我在拉达克，信里说，知道你还活着，家里人都非常高兴。信中还写了，父母和姨妈他们已经去世了， 小兄弟等人还活着。就这样，我在离家20年后知道了家里人的消息。1982年，我回到了家乡探亲。我是从甘孜坐一辆汽车去张果的，家人等在路边。当我下车跟他们拥抱时，我们哭了起来。司机停下车来问出了什么事，旁人说他们是家人，分离20多年后初次团圆，而且家里没剩下几口人了。车上的中国人们听了也流下泪来，这么多年没有音信，此刻看见还活着的家人，年龄都比我小，脸色黝黑，身体瘦如木柴，我们都哭得晕了过去。回到村里时，县政府的人已经等在了我们家，他们拿了一些毯子、被子、面粉和油之类的，叫家人招待我，同时也警告我的家人说，你们不许乱讲话，不许说遭了什么困难之类的。从家人口中，我知道了家里曾经发生的一切。错瓦里的男人被抓的所剩无几，除了几个外，被抓的人都死在了巴美、新都桥等地的监狱中。幸存的那几个也在监狱中被关了10几年，甚至20年。我们兄弟姐妹7个，我是老二，姐姐和妈妈都在1961年饿死了。父亲先是被押送到了巴美，后来被押送到了新都桥监狱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次探亲，我见到了一位和我父亲一起关押的老人，他说父亲是由于没有吃的，身体浮肿而死的。父亲被关在巴美时，我有2个弟弟流浪到了巴美，他们天天行乞给父亲送食物。这2个弟弟，一个比我小3岁，当时16岁，一个比我小12岁，当时4岁。后来父亲被转移了，他们不知道父亲被送到哪里去了。2个弟弟行乞到了牧雅，那里的人家没有遭受没收财产等厄运，经济条件比其他地方好很多，他们就在那里给人当了入赘女婿。我还有个小弟弟，我上山时他还不会走路。这个小弟弟在家里，还有2个妹妹在家里。家里啥都没有，连骑马的餐具也没有，只有一头牛，说是自留牛。他们吃饭是在食堂吃的。我姐夫家原来是个大户人家，姐夫的父亲被押送到了巴美，姐夫的母亲饿死了。姐夫当时被戴帽子，他们说戴了帽子就不许看，也不许说话。姐姐家里也没有人了，孩子们都流浪各地。我们的家乡被改成了合作社，中国人说，你们只能在农业和牧业中选一样。我家里的人想，在农区什么也没有，牧区相对还可以找些吃的，就选择了牧业。但是牧区也是合作社，个人没有牛羊，牛羊都是合作社的。探亲时我见到家里条件非常差，没有几样东西。请把骨头还给我。我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张国县长叫我去县上，说要登记。在县上，他们安排了有张果县长等官员的接待会，官员中职位最高的是一个中国人，其他都是藏人，他们接待得很好。这些官员问我，你们家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我回答说，如果要问印度的情况，我可以告知你们，可是要问我家的情况，你们都是在这里生活的人，应该比我还清楚。我家里没有一个年龄比我大的还活着的，母亲饿死了，姐姐也饿死了。除了中国，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饿死人的事。我父亲被你们押到巴美后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从印度回来就是为了见父亲的，也许父亲还活着， 如果活着，请你们让我去见见他。如果他死了，请把骨头还给我。我不会找中国政府的麻烦。我们是佛教徒，印度是佛教圣地，我可以在印度为我父亲做法事超度。所以，如果他还活着，请教人。如果他死了，请把骨头还给我，我没有别的要求。官员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把话题往别的方面引。我弟弟一直在拽我的衣服，悄声说：你不要说了，哥哥，你不要说了。我弟弟他们非常怕中国人，我说没关系，不要怕他们。然后我忍不住哭了。我说我从国外回来是来看我的父母的，我母亲已经饿死，见不着了。今天你们一定要让我见一见父亲。全世界都有监狱，也有死刑，印度也有，但是会讲清楚犯罪原因，而且家人也可以收尸。今天请中国政府解释一下，我父亲犯了哪一条罪，什么罪不能收尸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们没有回答我，然后那个中国人官员说了几句话，他们开始问我其他的问题。你在家乡的这些天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们会尽量提供帮助的。你若想回来，我们欢迎你，住在牧区或者去农区，你都可以自由选择。你的孩子有文化，我们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。我回答说，我的子女不需要什么工作，在印度拜达赖喇嘛的恩惠，我们过得非常好，我回来也没有什么能力。你们若真的想帮助，就应该帮助我在这边的家人，他们在这里生活，而且也顺服了中国。你们若真想帮助，就应该帮助你们的公民，他们的日子非常贫困艰难，我和你们之间无法沟通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他们马上问，他们说有困难吗？我说，不需要他们说，我自己有眼睛可以看。不只是我们家，整个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贫穷，看上去使人心痛。对我的这些话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回应。然后他们又说，你在这里已经待了几个月，回去后要老师讲所见所闻。我说，那当然，达赖喇嘛告诫我们不要说假话，不可以撒谎，所以我是不会撒谎的。你们说民族平等，但事实上民族并不平等。例如，从甘孜到达孜多每天发一辆班车，我在甘孜车站时看到很多藏人等了好几天，他们来自卢霍等地，排队买车票时，他们排在前，中国人排在后，但售票员却先卖给后面的中国人，而排在前的等了半天的藏人却买不到票。在班车上，藏人没有座位，一路站着，而中国人都有座位，这叫民族平等吗？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们虽然流亡印度，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但谁先到，谁先买票。再比如，在卢霍有一家供销社，售货员是一个中国妇女，牧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买东西，在商店门口等几天都买不到。那个中国妇女根本不理这些牧民，自己在那边织毛衣，买鞋不让牧民试，不管是否合适。她说，你的脚脏不能试穿。脚肯定是脏的，生活条件如此之差，脚还能保持干净吗？这就是我的所见所闻，我会一五一十讲的，你们去问问当地人，你们县长都是藏人，你们也有老婆孩子，去问问是不是这样，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。因为我实话实说了，县上的官员不喜欢我。我还听说，有些中国人对我们家人说我是流亡政府的官员，我说的都是流亡政府的官话。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不识字的干部，在印度即使大学毕业也当不了官， 更别说我这样一字不识的人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不是什么官话。虽然我在乱世中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造了一些孽，但后来我一直遵守因缘道德。我在印度成了家，有了五个孩子，大女儿和小儿子在印度跟我们在一起，两个女儿在加拿大，一个儿子在美国，他是一个格西。我的外孙是堪布图丹的转世灵童，是多智仁波切认定的。如果我的儿孙们有兴趣听，我会给他们讲我这一生的经历。先前我之所以不愿接受采访，是觉得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也不知道这位记者是不是中国人派来骗人的。我还想再回一次家乡，那边还有我的亲戚们，我也希望落叶归根。我老婆说，你不要太想家，老是这样你会生病死的。我对她说，只要我能再回一次家乡，回来死了我都心甘情愿。但是你说了，说出来对藏民族有益，只要对藏民族有益，我献出生命也可以。